陈天宇发觉这自己的脚下是地动山摇，他当时就知道不好，这怎么的了？心里头就是一动啊。这陈天宇砰一下子从这地上这就站起来了，他就感觉呀地动山摇啊，不但说两边的墙壁跟着直动弹，就连脚下这地也跟着颤抖。忽然之间哗啦一下子，这墙壁上这砖头这就掉下来了，一缕阳光从外头这就射进来了，正好照到这陈天宇的脸上。哎呦，陈天宇想起来了，这是地震啊，这地震了，我得赶紧跑出去。原来呀，这西藏这地方，就这地质学家研究说，这地方形成的比较晚，在这地层的下头啊还有很多的活火山，因此上呢大地震小地震也是时有发生啊。陈天宇原来听老人们都说过，不过自己从来都没经历过，这阵猛然之间想起来了，这是地震啊，我得赶紧出去。顺着这墙壁倒塌下来的这大窟窿刚要往出钻，忽然之间咣当一下子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好砸到他这脑袋上。哎呀，陈天宇就觉得天崩地陷的一般呐，脑袋嗡嗡直响啊，眼前是金星的乱冒啊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，人事不知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在陈天宇是摇摇醒转，一瞅自己还搁这密室里趴着呢，也揉脑袋，哎呦，哎呀，这脑仁都疼，周身上下都跟散了架子差不多少，身上还压着好几块大砖头，多亏自己练过功夫，要不然压也得把自己给压死。正为着爬起来，咬紧牙关，从那阵裂的缺口呢爬出去，到外头一瞅啊，呵，整个这天空之上都是黄色的烟尘呐，就连那太阳光都是黄的。估计着现在是第二天的黄昏时分吧，暗自一运真气，哎，还不错，真气畅通无阻，伸胳膊抬腿，除了有几块擦破皮了之外，真就没受啥太重的伤。那座尖顶的神秘屋子就搁自己旁边呢，这阵也被震的是歪歪扭扭，虽然说没倒，但是呢两边的墙都拧去了。这阵这陈天宇也没心思看了，赶紧一溜烟跑到这园子里头，再一瞅啊，假山亭阁有很多的建筑都被震的是倒塌下来呀，有的也变了形状了，另外还有几座宫殿也被震倒了，变成了一片的瓦砾，四周围是暴土扬场。这陈天宇就开始喊人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天女姐姐，月仙，幽萍，师傅，有人吗？再一看，整座的冰宫死气沉沉，连一点回音都没有啊！哎，这怎么了？有人吗？有人没？这人都跑哪去了？这陈天宇就跟做了一场噩梦差不多少啊！四处奔跑，喊支那，喊师傅，但是偌大的一座冰宫是生息皆无，甭说别的，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全都没了。再看园子里的冰湖，上边飘荡着一层黄色的尘埃。再一抬头啊，他就发现那座冰峰，就是搁着冰宫对面那冰峰，冰川天女经常指着这冰峰发誓，说冰峰什么时候倒了，我什么时候呢再下这唐古拉山，高耸入云，就跟一根大玉笋差不了多少。再看那座冰峰是不翼而飞，不见了，无影无踪。 这怎么的了？哦，看起来这地震把这座冰方也给震倒了。爬到这高处一瞅啊，漫山遍野都是这大冰块，大块的跟座小山差不多少，小的也有这磨盘那么大，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，顺着山往下滚，有几块还崩到这冰宫之中，把这冰宫里的宫殿还给压塌了好几座。不过大部分的宫殿呢，还是得以保存。目睹着眼前的这场巨变，禅天宇不由得是心胆俱裂啊！忽然之间，他想起来了，哎呦，这冰川天女和这白衣少年俩人约好，今儿个就搁这冰方底下比剑。忽然之间地震了，这千丈的冰封倒塌下来，也就是神仙他们俩也跑不了，恐怕已经被压成了肉饼了。你看他昨儿个还受到这冰川天女的责骂了呢，可如今忽然又想起来冰川天女年轻美貌，风华绝代，遭受到如此的惨祸，哎呀老天爷呀，你怎么这么忍心，就能让这么冰清玉洁的一位世外的仙子落得如此的结果呢？忽然他又想起支那来了，支那就搁旁边的山峰上看他们俩比剑，会不会受到影响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一想到这些呀，这陈天宇机灵一下子，不敢接着往下再想下去了。摘了两枚野果吃过之后，精神大振，赶紧喊人，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东宫跑到西宫，西宫跑到南宫，南宫又窜到北宫，您说怪不怪啊？这么大的一座冰宫，冷冷清清，是生息皆无。你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死亡一般的寂寞更令人可怕呀？陈天宇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想，哪怕我遇到一点有生命的东西，就一只猫，哎，一只狗，哎，这也行啊。说了也怪了，这冰宫之中啥都没有，园子里头花草树木还和昨个一样啊，除了上面呢都蒙上一层黄色的尘埃。基本上没有啥太大变化，但这阵啊，在这陈天宇的眼睛里头啊，朝马就显得是诡秘异常啊。东边、西边、南边、北边都找了，没人。嗯，不再说没人，就连一具尸体也没发现。你说这冰宫之中这么多的宫女、侍女，你说都跑哪去了？就算啊，都被压死了，你也该有一些个尸体被自己发现吧？啥都没有，你说他们都逃走了，但这阵儿这地震已经结束了，也应该有人回来看看了吧？说着话呀，黄昏已逝，月亮升起来了，还是没人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陈天宇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搁这做梦呢？眼前这一切是不是一场幻觉呀？铿铿使劲的咬了一下手指头，哎，感觉不是啥幻觉，觉得还挺疼，看起来这不是梦。这阵啊，一轮明月挂上了天空，这冰封倒塌时候扬起的这尘沙已经被这山风一点一点的都吹散了。再看这月光之下，这冰宫的夜景还和这原来差不了多少，但今儿个在这陈天宇的眼睛里头却显得是分外的凄凉。这陈天宇喊的嗓子都哑了，没人。说着话，这就快到半夜了，陈天宇前院后院正喊呢，忽然就听见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喊的，啊，是鱼儿吗？哎呦，总算是有点声音了，别看声音不大，但是 在这陈天宇听来，真好像打个炸雷也差不了多少，乐得好像没蹦起来，管他是谁呢。谁谁？鱼儿，是我。哎呦，师傅，谁的声音呢？铁拐仙的。水声音往前找，就见前头啊有一座宫殿已经被这地震给震倒了，声音就从这泥土之中发出来的。这陈天宇赶紧过去挖开泥土，再看铁拐仙在那里头躺着呢，衣服上也沾了很多斑斑的血迹。师傅，师傅，是你呀？不错，是我。快快给为师我弄点吃的，再拿点水来。哎，好。这冰宫里头有的是野果，陈天宇赶紧爬到树上摘了两枚果子，然后又用这芭蕉叶编起来装上湖水，递给了铁拐仙。铁拐仙吃了两枚果子，又喝了不少水，这精神头啊恢复了不少。咱们师徒总算逃过了这场劫难呢。除了咱们之外，这冰宫之中还有别人吗？师傅，这冰宫里头我前后左右都找过了，没人。把自己呀、啊、从哪出来这所见所闻跟这铁拐仙学说了一遍。
哦，
哎，铁拐仙一抬头也瞅着那冰封倒了。这冰封也倒了吗？
是啊，师傅，漫山遍野都是大冰块，有好几块都滚到咱们冰宫里来了，把这冰宫之中的宫殿都给压塌了。
好好啊，冰川天女曾经发过誓，想要让他下山，除了冰封倒塌，现在冰封已经倒了，只可惜他恐怕已经被埋在了冰封之下，再也重现人间了。
哎呦，猛然之间铁拐仙又想起来了，自己媳妇儿峨眉仙子谢云真跟着这冰宫侍女出去给自己采药去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心里头非常挂念。陈天宇这阵儿把这师傅从这废墟之中扶出来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。师傅，你受伤了？
哎，没关系，师傅这老骨头还死不了，被石头刮破了点皮。
实际上啊，这铁拐仙伤的远远不止于此啊，他本来受的内伤还没完全恢复呢，方才在这静室之中自己给他运功疗伤，神气呀、啊、在这体内循环游走，忽然之间大地这么一震动，同时又听见冰宫外头有这侍女奔走呼唤，似乎呢还有人喊铁拐仙，也有人喊这陈天宇。这铁拐仙呢这个是正练功练到紧关节道的时候，如果是稍微一走神，这真气滋溜插到别的经脉里头去，没按照正当的脉络走，哎，走火入魔。没办法，只好咬着牙搁这坚持着，想要把这功啊散了之后然后再说。哪知道还没等散呢，这房子宫殿啊哗嚓一下子这就下来了，连砸砸还不说呢，这么一溜号真气走差了。这阵啊这铁拐仙就有点走火入魔了，本来伤的就挺重，这么样一来就已经耗损了他十年的功力啊，要没十年的时间，自己这功力恐怕是再也恢复不过来了。当然这些话他不能对这陈天宇说。师徒二人在这冰宫之中歇了一宿，第二天起来在这冰宫之中四处的又巡视了一番。在冰宫里头除了倒塌了几座宫殿之外，
要说这灾情嘛，还不算是太严重。慢慢的，这飞禽走兽一点一点也都回来了，就是没人。这兵宫之中平时储藏的粮食还真就不少，这师徒二人也不用担心挨饿。另外呢，有水，有这野果，在这兵宫之中，师徒俩还能维持这么一段时间。这陈天宇说：“师傅，咱们俩现在可怎么办呢？”
哎呀，要是依着这冰川天女的命令，咱们俩今儿个就得下山了。可是真要以为是现在这功夫，只有再练十年呐，要不然我们俩是很难下山的了。
师傅这么一说呀，陈天宇也想起来了，甭说别的，就是冰宫外头那座大冰河也很难过去，除非你有上乘的功夫，另外你还得知道这冰川的水性，要不然你根本就过不去。
铁拐仙说：“没想到我们师徒遇此巨变，也没办法了，只好暂时违背冰川天女的命令，在这先住下了。但愿这冰川天女能够生还，将我师徒二人搭救下山。”
但是这种希望啊，却是非常的渺茫啊。如此这么过了七天，不但说冰川天女，就连这冰宫之中的这些宫女侍女们一个也没回来啊。在这七天里头，铁拐仙每天练这吐纳功夫，把体内这余寒之气都已经驱逐出去了。陈天宇呆的没啥事啊，开始扒这废墟，搬砖头，搬冰块，把这废墟往这宫外头运。另外他也想在这废墟下头仔细的找一找，看看这废墟之中埋没埋着人，再有功夫自己也练练功夫。铁拐仙教他这练功的口诀，自己一字一句的往下背。这天呢，陈天宇就来到那座非常神秘的那屋子前头了。这屋子还是那么像，不过两边墙壁都已经给震歪了，没倒。陈天宇就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儿了，自己就因为私自介入到这间房间之中，才被这冰川天女给囚禁起来了。说实话呀，对这屋子没啥好感，但今儿个走到这了，忍不住好奇之心，一推门他又进去了。再看屋子里头那座雕像，还是完好无损，立在当地，雕的也是栩栩如生，四周围还都点着这长明灯，两边的墙壁上刻着各种各样的图形，都是人形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还有的拿着宝剑，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。一瞅就知道这墙壁上刻的是一套剑法。陈天宇仔细一瞅啊，这剑法和这中原的剑法大相径庭，区别那也太大了。
哦，
看起来这里头记载的便是冰川天女的父母俩人合创的那套新的剑法，揉会了中西两方剑法的精华所在呀，怪不得冰川天女不愿意让别人进去呢。看起来每到月圆之夜，冰川天女都会到这屋里头住上一段时间，一个是拜祭他母亲，二一个也是到这来学习剑法。陈天宇也不愿偷学人家剑法，瞅了这么一眼啊，知道大致是这么个情况，转身他就退出来了。这铁拐仙经过这么几天这么静养运功疗伤，把体内这余寒之气基本上驱逐的也差不多少了，这功力啊虽然没恢复过来，但这行动和这平时差不多少了。这陈天宇找着铁拐仙，就把自己在这密室之中的所见所闻和这铁拐仙讲述了一遍。铁拐仙是沉吟了半晌啊，
鱼儿啊， 要一为师之间，你应该多拜一位师傅。
师傅，这为什么 你不要我了？
不不不不，你听为师我说，这武学之道那是学无止境，就算你能练到为师我今天这程度，又能怎么样？还是抵挡不住一流的高手。不用说像冰川天女或者白夜少年的那么高的功夫，就算那天闯入到冰宫之中的那红衣大喇嘛，他的武功也远远在我辈之上。为是我这功力尚未恢复，非得过十年，要不然很难下山。你说要是在这十年之中，如果说有强敌前来侵犯，就凭我们师徒二人又如何的抵挡，只能够束手待毙。所以呢，为师我让你多学点上乘功夫，再拜上一位名师，这样你的功夫若能前进一步，我们师徒二人的安全性也就更大了一点。这陈天宇听师傅这么一说，呀，确实师傅说的也不是客气。师傅，这冰宫之中除了咱们师徒二人，我还能拜谁为师啊？ 当然还有一个
啊，还有谁？
冰川天女。
这哦，忽然之间陈天宇明白了，师傅，这冰川天女存亡未卜，她留在密室里的剑法我绝对不能学，我这要是学了，传扬出去到江湖之上，岂不被人耻笑？